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你离障本来护主龙经吧，七情无垢光尊护，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啊，那么休息好之后呢，再继续来学习这个第二课内容。那么第二呢是讲这个依据，那么这个依据当中呢，主要是从校正的方面呢做依据，当然里面呢也有推理的部分。那么就是说，为什么说一切的这个部位啊，都是由心而生的啊？这样一种依据我们要了知。那么宋词当中讲到了，十余者佛言，一切诸部位无量众苦痛，皆从心所生。那么就是断除一切妄语的十余者佛陀，在这个经典当中这样说。那么众生的一切的部位，轮回当中的无量的众多苦痛，实际上都是由心所生。佛陀在经典当中还讲到了，这个心呢，它就像这个画家一样，它可以画很多很多的图案，这一切的图案全都是由画家所画的。所以说呢，心呢犹如画家一样，它可以画出无量无边的图案啊，画出这样一种天界的图案，画出这样地狱的图案，画出人间的这样一种种种图案。我们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这一切呢都来源于心啊，一切的这样一种全来源于心。那么就说是作为这样一种这个所有图案的一部分的这个部位和这样一种苦痛呢，它也是由心所生，只不过呢它是由这个恶心所生的啊，由恶心所生。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就像这个有些宗教呢，有些宗派他说上帝是造物主，他造了一切的这样人，造了一切的环境。那么实际上从佛教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上帝呢就是心。那么上帝造一切万物，实际上我们说从佛教的观点来讲的话，是心造了一切万物。所以说这个心呢也就是上帝，他造了一切的万物。所以说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我们的心呢，每个众生他都有这样的心，所以说心就是自己的上帝。那么如果把它调伏好了啊，就能够调伏一切的部位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它也可以产生一切的这样善法，它也可以产生一切的正悟，实相的功德都来自于心，它是一个根本啊，它是一个就说是源头，它是一个根本。所以说我们修学佛法的人呢，就要认识到这一点，那心就是一切的来源。那么如果说我们不调伏好自己的心啊，一切的痛苦就产生了。那么如果能够用这个心来修善法啊，安乐就产生了。那么如果能够认知这个心的实相，那么一切的正悟啊，一切的这样一种觉悟呢都可以产生。佛陀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说为什么要相信佛陀所说的话呢？此处讲到了十余者，那佛陀呢是这个十余者，那么就说佛陀是十余者，就说明他不说妄语的。那不说妄语的原因何在呢？那么在释迦论当中讲了无因不说妄，也就是说佛陀他没有说妄语的因，或者说没有让佛说妄语的这样一种因素。那么这个呢，在这个很多大乘经论当中都提到，曾经学习过的大乘庄严经论当中呢，那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讲法。那么实际上呢，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修持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然后就说修持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已经逐渐呢来断除说妄语的因。那么我们说妄语呢，那么无外乎就那么几个目的。要不然呢，为了让自己获得财富，那么佛陀呢没有这样的因。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佛陀在因地修行的时候，不单单不会为了财物而去引发这样不好的业，而且呢佛陀是把一切的财物的布施啊，布施财物放到了这个进入菩萨道修行的第一个阶段，第一位布施嘛。所以说呢，佛陀开始从小的啊，在因地的时候，这个菩萨呢，他是从这个小的财物开始布施，就像现在我们所修学的这样一种这个布施的修法， 然后告诉我们呢，首先从微小的东西开始布施，然后呢逐渐布施那些自己啊觉得价值比较高的，然后布施这些很大的财富，然后呢布施自己的身体，先是呢布施自己的脂分的身体，然后把自己的所整个身体布施出去，都完全就是说心甘情愿。他是为了什么呢？一呢当然也是为了打破我执哦。第二方面也是完全为了利益众生啊，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有的时候呢是众生需要这些财富，众生需要这样一种菩萨的这样一种器官啊等等，所以说呢菩萨就布施了啊，为了这个众生的需要，然后呢这样呢进行的布施啊，也是为了自己打破我执嘛，也是为了因为众生的需要，像这样的。而就是说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总的一个目标就是为了通过这样的方式圆满起质量来终极的度化众生。所以说呢菩萨他是把就说是里里外外的所有的这些物品啊，包括善根在内，都已经布施给众生了，他还可能为了财物而说谎吗？啊，他绝对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偷盗呢也是一样的啊，不可能就说是这个为了得到财富就偷盗啊，杀生啊这些方面也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他是为了利益众生，他可以把自己的财富都全部布施出去，他就不可能是啊，因为自己得到财富而说妄语，没有这个必要啊，这个因是没有的。然后有些时候呢是为了让自己活命啊，比如说自己是遇到这样一个危险的事情的时候，为了活命呢，他不得不说妄语欺骗别人，然后自己能够捡回一条命。那么佛呢在印地的时候，他就说为了众生的利益了，他完全可以把自己所有的这样一种身体啊全部布施给众生，所以他也不会为了这样一种活命而说妄语。再加上在佛的这样一种出世的传记当中呢，佛也没有遇到过真实的这样一种危害生命的这样情况发生，或者因为他因地的时候早就已经修持了啊，自己的生命完全布施给众生，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众生的这样的修法早就已经习惯，早就已经圆满了，所以绝对不可能说因为害怕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然后呢说妄语啊，也是这个也是没有的。然后呢这样一种这个菩萨修法的时候呢，他也不会因为其他的这样一种原因啊，比如说为了名誉啊啊，为了其他的这样赞叹呢、啊、像这样、啊、都不会有这样的因缘。所以在我们的所有菩萨道修行当中，他是怎么样看待财物的，他是怎么样看待自己的身体的，他是怎么样看待这样一种名誉啊等等的事情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正在修习的这些教法当中呢，都教导我们要放弃对名誉的执着啊，放弃对财务的执着啊等等。我们现在初级阶段修行的时候呢，都已经在串习这个了。所以当我们就是说串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到了菩萨的阶段，更加串习到圆满的时候成了佛，那么这些因呢，就是说导致他就说妄语这些因呢早就断除了，所以根本不可能说有任何的因缘来导致佛去说一个妄语。他说妄语的这样一种种种的因素已经早就断了，所以说无因不说妄。即便是在世间当中一个比较诚实的人，他说的语言呢大家都相信啊，一个诚实的老人他说话大家都相信，何况是说经过了特殊训练的啊，他经过了特殊修学的很长时间修学这样一种这个利益众生的这样一种菩萨成就的佛陀，他是从因上面已经断除了的。说世间老人他可能在这一世当中他就说比较诚实，不说妄语，那么这样的话大家都相信他，何况说一个早就断除了说妄语种子的，彻底根除了就说说妄语这个因的这样一个佛陀，他是绝对不可能说妄语。所以说现在我们在修学的这些东西呢，实际上呢一方面说我们是积累质量圆满质量，一方面呢我们现在所修学的也是在重复这条路，哎，不会为了这样一种利益去说妄语，也不会为了自己的生命去说妄语。所以为了财富去造恶业啊，为了这样一种生命去造恶业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造恶业的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因缘，现在我们所修学的路也就是断除这些因缘的路。所以说呢我们说是这个佛陀他经由这条路成就了很多利益，自己的功德他人的功德，也成就了现在在说法过程当中他的语言成为了正量，成为了标准， 所以说呢，也是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他的这个所说的语言呢，真实可信。他因为要断除这样一种让别人不相信的这样一种因缘的缘故，就是这样。所以说，既然是这样一种佛陀宣讲出来的这样的语言呢，当然可以作为一种依据啊。因此呢，此处我们说这个依据呢，就是实语者佛陀他这样讲的，一切部位无量苦痛都是从心而生。那么在宝云经当中讲了，心性如果自在的话，那么就得于诸法都获得自在啊，就从这个方面也证成了，如果自己的心调伏了，一切都调伏，所以不可能再有这样一种痛苦啊等等的事情发生。就是说为什么说心性自在与诸法界的自在，那么这个和此处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们说众生遇到怖畏遇到苦痛，它是不自在的一种表现，每一个众生都不想遇到这些事情，但是因为他的心没有调伏的缘故，他心不自在的缘故呢，他不想遇到怖畏就遇到怖畏，他不想遇到痛苦就遇到痛苦，这个就是不自在的表现。那么如果说是心性自在呢，啊，一切诸法获得自在，那自然而然的就远离了一些怖畏，而是这样讲的。那么佛陀又在摄政法经当中讲呢，一切诸法依赖于自心啊，这个也是讲得非常清楚。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佛陀的经典当中呢是这样做的教诲，一切呢都是依靠心而产生的。所以说呢，对于一个实语者的佛言，佛陀所讲的这样教言呢，我们是有理由相信啊，一定是出自这样一种这个正量的这个口中，我们应该有理由去相信他。那么下面讲的，有情欲兵器何人故意造，谁至烧铁地，与众从何出。那么如果就是说，假如说不是由心所造，这一切部位一切痛苦不是由心所造的，那么又如何解释这些情况呢？解释什么情况？有情欲兵器何人故意造，就是说在有情地狱当中，这阎罗狱主手中所拿的兵器，这些兵器呢有三叉戟啊、刀枪啊等等，那么他们就用这些兵器呢，燃烧的兵器使劲去戳这个受罪人的身体，使劲去打锤击这样一种身体，让众生受苦。那么这些众多的兵器是谁故意造出来的？是在哪个地方加工出来这么多的兵器呢？谁至烧铁地，而且呢就是在整个热地狱当中，它的环境啊都是烧红的铁地、烧红的铁房子、烧红的刑具这些。那么这些这么大的铁地谁造出来的？这么多燃烧的这样一种这个把这个铁把这个地烧得熊熊燃烧，那么谁在烧？用什么燃料在烧等等，谁造出来这么大面积的地呢？那有些地方有些这个啊，就经典当中讲受罪者，反正他能够目的所及的范围当中全都是烧红的铁地，不管你再怎么跑没一个边际的，全都是烧红的铁地，就是这样的。其实没有人去故意制造出这么广大的燃烧的铁地，与众从何出。那么这个地方与众呢，主要是指在这个地狱有个铁柱山，就禁边地狱啊，禁边地狱有个铁柱山，铁柱山呢就是说有这样一种与人的出现。那么它的原因大家都很清楚了，有些人在世间当中没有守护好戒律啊，犯了这样一种这个邪淫等的罪过，比如有些出家人犯了这样一种这个淫戒啊，或者有些呢在家者他犯了邪淫的罪业啊，像这样的话就按照这个所犯的罪业，他会堕地狱啊，堕到这样一种这个铁柱山地狱当中。那么他当这个罪人他走到这个铁柱山的山脚的时候呢，他就会看到这个山顶上面呢有他自己曾经喜欢过的这个女人，当然这个是就男人而言的，就是说这个男人走到山脚的时候看到山顶上有自己曾经喜欢过的和这个女人做过不尽兴的这个女人呢，他站在山顶上喊自己的名字，当他听到这个名字喊他名字看到这个女人的时候，他就马上升起了很大的这样一种贪欲心，升起很大的贪心欢喜心，然后呢就拼命的往山上爬。这个时候呢山上长的这些树呢都变成了铁刺啊这些，所以说他往山上爬的时候呢，那么这些这个铁树枝就通通方向通通朝下迎击啊，这样一种这个罪人。然后往上爬的时候呢，自己的身体被戳穿啊，肠子被拖出来等等，就感受这样的痛苦。当他好不容易爬到山顶的时候，这个女人就变成一个 凶猛的铁嘴乌鸦，就站在他头顶上，用他的铁喙啊，用他的嘴去啄食这个罪人的眼睛。然后受了很长时间痛苦之后呢，这个罪人又听到山脚下这个女人在喊自己的名字，通过业力成熟啊，他就开始拼命的往山下跑。这个时候所有的这样一种树枝又自动转向往上朝，朝向是往上。那么他从山顶往下跑的时候呢，也是迎击这个铁树枝而去，又感受身体被刺穿等等的痛苦。那么到了山脚之后呢，这个女人，他拥抱这个女人的时候呢，这个女人变成一个可怖的这样一种铁头女人，然后把她的头放在嘴里这样去嚼食，就反反复复的就是这样感受这样一种这个痛苦。那么如果是女人呢，女罪人呢，她像这样的话，就她的这个对境是以前喜欢过的这样男人，就是这样的，反正反过来理解就可以了。那么这些女众让这个罪人受苦的这个女众从何而出，是哪里来的？是真是有一个女人吗？这也不是。因为有些人死了，他犯了罪死了之后呢，他自己啊堕到了地狱当中，但是呢他以前喜欢过的个女人，他可能还在世间上还没有死呢，所以这也不可能有一个真实的他以前喜欢过的这个女人跑到地狱当中和他配合去受苦，这个是不可能出现的啊，是不会这样出现的。所以说我们就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只能说这个女人呢，她只是自己的业力所幻变的。她在铁柱山受这样一种痛苦的时候呢，她的这个业力，相续当中的业力，她的这样一种这个种子出现成熟了之后呢，就显现出一个铁柱山这样的形象，然后山上呢有一个自己曾经喜欢过的女人在喊自己，然后就反反复复去受苦，到了山顶变成铁嘴乌鸦，到了山脚之后变成可怖的女人嚼食自己啊等等，全都是自己恶心的变现。然后呢就说是烧铁地啊，这些所制的烧铁地它也是新的变现，它没有在实实在在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实在的地方。因为在很多比如说汉地有一个公案嘛，汉地的公案是讲一个僧人他在这个野地里行走的时候呢，突然就看到一个寺庙，看到寺庙进去之后呢，就看到了曾经有他的一个一起修法的一个就是一个师傅嘛，他正在这个寺庙当中，他说你不是已经死了吗？你去世了，怎么在寺庙当中呢？他当时没有说什么。后来呢，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到了吃饭的时候，吃早饭的时候呢，他就到了斋堂去和这些人一起吃饭。那当时一个僧人喊呢，就是开始行舟，开始就是说把稀饭抬进来，就他就看到这个抬进来的稀饭呢都是鲜血的颜色，就是这样的。然后过了一会儿之后呢，他就说是这个又看到其以刚才见到的一个他熟悉的这个人，就非常痛苦的样子，他就问他已经死去了怎么出现这个地方，他说现在很痛苦很痛苦，正在感受这样一种痛苦的业。他就把自己的这样脚上的裤子拿起来就让他看，他就说这个小腿以下全都是肉都没有的，全是白骨全部烧尽了这样的。他就说我现在很苦，现在正在地狱当中受苦，到以前呢曾经就挪用过深重的财富，现在在感受这样有罪业，所以回去之后一定要帮我念经。他就这样，他出来之后呢就这个寺庙就消失了。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罪人感受到了这样一种刑具这样一种痛苦，实际上就是他的这个自己的罪业显现，不是在外在当中真真实实有一个这样一种环境。那么如果真正是有这个环境的话，那么就在像这样的话，这些人进去之后也会容易感受这样一种痛苦的有这样一种说法。还有在很多这样一种故事当中也曾经有嘛以前上次讲过这个章太炎呢，他也是曾经辅助这个阎王在这个地狱当中判案，他也看到很多这样一种酷刑，他就想改变这个情况，让这些因为他这些众生受苦实在是太悲惨了，他想改变这个情况。所以说有一天他就和其他的这样一种官员商量怎么样把这些残酷的刑法废除掉。然后废除掉之后，他们就说是召集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个 受苦的罪人去指控这些人，这些狱卒啊，去就是说用酷刑去折磨他们。但是呢，就是说当他们去到一个地方，就是受到去指的时候，罪人去指刑具的位置的时候，他就什么都看不到，指了好多次他都看不到。最后他就悟出一个道理，哦，实际上这些都是心所生的啊。如果是罪人，他有这样一种业力，在他面前就会显现这样的刑具，显现这样可怕的这样一种狱卒等等。那如果自己没有这样的罪业呢，就看不出，也看不到。所以就说明这一切都是由自己的业力所造，是由恶业所生。那么如果你有这样的业呢，你会显现这样一种刑罚；如果没有这样的业呢，就不会显现这样。所以说它并不是实实在在的有一个这个环境，一个地方叫地狱。虽然佛陀在经典当中也曾经详细的描述这样一种地狱存在的这个距离，离现在地面的距离等等，但很多大的真的解释的时候就说，这个是佛陀的一种不了义的说法，针对某些众生的根基啊，因为有些众生他实质心很重，如果跟他说这一切实际上不存在一个实实在的地方，这一切都是自己的心所幻变，实际是心所造，实际上呢他这些人呢不相信。那如果告诉他从这个地往下走两万由旬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地狱，这个里面是什么什么环境实实在在存在这个地方，很多人他就相信，他就相信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佛陀说有实实在在在从地面往下走有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地狱呢，他是针对某种根性这样讲。其实呢，在很多这样大乘的经典当中讲，你在什么地方死，比如说你在这个你的位置上死了，如果你有业，地狱就在这个地方，马上就能感受到它。但其他人他没有这个业的，他就感受不到。所以说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一切的烧铁地啊，有情欲兵器啊，这些女众啊等等，实际上都是自己的心所造，恶心所造的。包括这个狱卒，那么这个狱卒当然有两种说法了。如果按照小乘的这样一种说法，以前我看过一些小乘的一些经论居士论当中也曾经提到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说在地狱当中这些狱卒到底是真实的有情还是说不是真实有情。按照居士论的一些说法，他引用了一些这个依据来说呢，像这些呢地狱当中的这些狱卒啊都是有情啊，都是有情，他是属于鬼道所摄。虽然他们在地狱当中去惩办其他的罪人，因为他的业不一样的缘故，所以说呢他们并不会去感受这些痛苦，哎，就这样讲的。所以他们认为是真实又有情的存在。大乘呢，有些大乘的真实观点来讲的时候，这些地狱当中这些有情呢，他也是自己的心幻变的啊，是自己的业的幻变啊，就是这样。所以说实际上我们真正分析的时候呢，的的确确呢，如果你自己造了这个业呢，你的这样一种心就会幻变啊，这样一种受刑的地方啊，或者受罪的这样一种折磨你的这个众生啊等等都会出现。就像我们做梦的时候呢，本来不存在一个实实在在的有情，但是呢在你的业当中就幻变出一个你的这样一种怨敌用刀追杀你啊，或者说啊，出现一头猛虎然后要去啊，就说是这个吃你啊等等。那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在梦境当中呢真真实实出现了，好像是有一个人存在，那实际上除了自己的这个心这颗梦心之外呢，它并不存在一个真实的友情。所以说如果我们觉得地狱当中的友情是幻变的难以理解的话，就想一想这个梦境的比喻啊，这个比较容易理解。这个心能够幻变这样一种让自己受苦的地方，让自己受苦的这些啊，阎罗狱卒啊等等啊，这个比较容易理解。佛说彼一切皆由恶心造，是故三界中恐怖莫甚心。佛陀呢是在这个经典当中，在念住经当中讲呢啊，一切呢都是这个啊，就恶心所造的。所以说心是在敌人当中呢最大的怨敌，除了这个心之外呢没有其他的怨敌了啊，这个是从他恶心能够招致恐怖而言的。那么如果反方面讲呢，这个心呢也能够造善法，这个心呢也能够让自己观修实相啊，这个方面都可以讲。所以一切呢都是心所造。佛说彼一切皆有恶心造，就是说前面所讲到的有情这样一种这个兵器，有情欲兵器啊，或者说这些让自己受苦的女众等等，这一切呢都是恶心所造的，并不是说 啊，一切的这些好不好的东西都是受心说的，因为这个比一切这个比字，它是承接了前面的这个第二个送字而来的，所以说这个当中所讲到的一切恐怖的外境啊，恐怖的对境，这样都是由恶心所造。如果就是我们的心很恶呢，它就会显现这一切。说四故三界中恐怖莫生心，说整个三界当中呢，最恐怖的没有超过自己的心的，最恐怖的这些恐怖分子，最恐怖的这些火灾等等狂象等等，实际上它虽然恐怖，但是没有远远不如心恐怖。因为这个心呢，它无始以来存在在我们的相续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制造这样一种外境啊，就是包括像这样一种，实际上真的来讲呢，包括这个恐怖分子，包括这样一种洪水猛兽啊，包括这一切的地震天灾，它都是这个心造出来的。哎，这个这一切都是新的这样一种这个说造出来所产生的这样一种产品，所以说我们说真正要找它恐怖的根源，就真正来讲最恐怖的应该是这个心。就比如说这样一种这个恐怖的团体，恐怖的团体真正在外围，在最外围，就是说实施这样一种恐怖袭击的啊，这些人体炸弹也好，或者说这些持枪抢劫的人也好，虽然很恐怖，但是呢，人们觉得呢，真正最恐怖的就是躲在这个税征署指挥这些人的这个人最恐怖，这个头子是最恐怖，这个核心人物最恐怖，因为他一旦策划一定实施之后，他就会辐射到各个地方去实施这样一种啊恐怖事情。那么，如果是一个个体的人呢，他也许在某个局部的地方制造一些恐怖事情，但是他如果他一死了之后一抓起来之后，这片地方也就安宁了。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他在指挥全局，他派出不断的派出很多很多人去各个地方去制造这样一种恐怖事件，那这个时候他这个人本身就是最危险的、最恐怖的。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呢，我们说整个这些地震啊、这些伤害啊，虽然很恐怖，但是呢，它只是我们心的一个投射，它都是最外围的，发生在最外围的事情。最恐怖的就是我们的心在源源不断的制造。能够引发这些恐怖事件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素，那么就说是实际上它是来自于我们的心。那么呢，我们的心就是说源源不断的在制造这些因素呢，原因就是没有调伏自己的心啊，没调伏的缘故呢，它就造很多的分别念，造很多的这个恶业，然后呢就是开始上演很多很多的恐怖的外境，让自己的心又恐怖。说这一切真正看起来看穿了，仔细分析的时候呢，这一切都是自己这个心自导自演的一场戏啊，一场这样一种这个恐怖的戏啊，一场恐怖的电影，就是这样的，是自己的心自导自演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心就是这一切的事物很害怕很恐怖，但是我们观察的时候呢，真的开始追究着它的这个根底底细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哇，这个是自己的心在作怪。所以在看起来的时候，再分析的时候，这一切都是自己的心导演了一切，在演出了这一切。所以说呢，我们又从这一点呢，就看出这一切的虚幻性。这些都是自己的心所造的，所以说这一切都是虚幻的。那么如果能够安住自己的心，了知道它的本性，那这一切也就谢幕了，就没有了。所以说我们说佛法当中，就把真正观察起来的时候，把一切的这样一种山河大地啊，把一切的有情世间、气世间，把一切的这样一种善法和恶法、安乐痛苦，全都是归咎在一颗心上。那么如果调伏了这一颗心啊，一切都调伏了，就前面所讲的这个讲得很清楚，说三界当中最恐怖的就是这个心的，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调心，就这个意思。第二个科判呢，是修持善法分六。那么按照华智仁波切的科判，前面这个呢，第一个科判当中讲的是诸害由心生，就是一切的危害由心而生。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诸善由心生，一切的善法是由心所生。那么一切的善法，此处呢，以六个方式来表示，以六度来表示。所以说呢，分六：以布施度，二持戒度，三安忍度，四清净度，五净律度，六智慧度。也就是说，六度它的修行都是依靠心，六度的圆满与否也是心上面来安立的。就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第一呢，是布施度。若除众生贫，使缘施度者，今由见其贫，习佛云何成？ 那么就是说有些人他有这个疑问，有什么疑问呢？所谓的布施呢，当然就是要把这个东西给众生，布施给众生，这个就是布施。那么如果说布施度要圆满的话，那么按照这个标准看起来，因为布施呢就是把自己的东西给众生，满足于众生的需求，这个就是布施的这样一种修法。然后如果布施要圆满呢，那应该说是要满足一切众生的愿望，要让一切众生都脱离这样贫穷的状态，才能叫做施度圆满。这个是有些人理解的布施度圆满的这样一种这个标准，他的理解的方式是这样的。那如果是遣除了众生的积贫才圆满布施度的话，经由见积贫，那么现在我们在城市里面，在乡村随便哪个地方，到处都可以看到饥饿贫穷的人。那么既然就是说是这个到处都看得到饥饿贫穷的人，也就是说这些人根本没有彻底得到满足。那么如果还见到有积贫的众生的话，那么以前的佛习佛云何成，那么佛是怎么成就佛果的呢？佛陀是成就了布施度，成就了持戒度，把这些都圆满布施圆满持戒之后才成就了佛。那么如果现在还有看到积贫，就说明这样一种佛的布施度没圆满。如果布施度没圆满的话，又怎么成佛？我们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会有怀疑说佛没有成佛，佛的布施度没圆满？关键的问题就是在于前面我们提到了，有些人认为的布施就是一定要把财富给众生让他满足，这个就是一个布施。那么既然这个是布施呢，布施度圆满呢，那应该是满足了一切众生的需要，遣除了一切众生的积贫，才说圆满的布施度。那么如果说这样的话，那么圆满布施度的时候，就应该在社会上，在这些的地方就看不到积贫者了。但是现在还看得到积贫者，是不是就反证了这个佛没有成佛，佛的布施度没圆满，是不是这样的呢？就会出现这样的疑惑。或者说如果只是把布施安立在外境上，就会有这样的过失。但下面就说回答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只是说布施度一心啊，所谓的布施度圆不圆满，它是以心来做标准来画的，而不是说是不是在外境上面真正的满足了一些众生的需求，遣除了一些众生的积贫，哎，才就圆满布施度，不是这样的。所以下面的颂词呢就讲，身财及果德舍与众生心，经说施度缘故施为一心。那么所谓的这样一种布施圆满，布施度圆满呢，是把身财和果德舍与众生的心。就此处呢有三个所布施的对境，一是身体，二财富，三果德。那么就说是众生一方面对财富都很执着，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如果能够把一切的财富都布施了，没有对财富的一点的执着，这个方面当然就是他有很大的施舍心了，断除对财富的贪执嘛。但是呢，和财富比起来，身体的执着更重。那么就如果这个菩萨把身体也能够布施给众生，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说明他对身体的执着呢就已经断除了。但是呢就是身体的有的时候呢就说是这样的嘛，他为了得到财富可以拼命去赚钱，但是为了保身体呢他可以舍弃财富，但是他为了舍弃啊保身体呢可以舍弃财富，但是呢他为了后世的话他可以舍弃身体。比如说他知道，我如果这样舍弃了身体，我的后世会过得更好，因为我这个身体上面造了很多的善业，即便我这个身体死了，我也会换成一个新的身体，我过更好的生活。所以说呢，他就这个为了后世的圆满呢，他可以舍弃今生的身体，通过舍弃啊短暂的这样身体啊，就是说通过暂时的舍弃身体，他可以获得更多的财富，更多的享受，他就愿意舍弃身体，就这样。所以说呢，他为什么愿意舍弃身体呢？他因为他造了善业，哎，在后世有更多的果德。那么第三个呢就来了，就是说舍弃了身体，身体也舍弃了， 他也如果把果德也舍去，就说我的休息下来的能够引发后世艺术果的这样一种财富，这样一种功德，或者说这个财富所圆满的果，我都能够布施给众生，那就说明他真正彻彻底底的做到了，里里外外的一切的事物全部布施众生的心都圆满了。说首先是财富他能够做到，第二个是身体他能做到，第三个呢引发后世，就说是生生世世都能够成就殊胜安乐的这样一种善根功德，他也能够布施。比如说我们说回向善根呢，我要把这个善根回向一切众生，愿一切众生能够成就觉悟果，愿一切众生能够离苦得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修行者和他的是世界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世界上的人他就说是他主要的就是为了财富和保养自己的身体，身体上面去享受这样一种安乐。修行人不一样的地方呢，就说累积很多的功德。说真正对一个懂因果人来讲，他对于这个善业的看重啊，他是远远超胜对身体和财富的看重。所以说执着的每个阶段呢，他说执着的这样一种东西不一样。如果在凡夫人的阶段呢，他执着的就是财富啊、名声啊、身体啊这些。那么如果一旦是就是坚信的因果，坚信的因果之后呢，他的重点就会转移。他就觉得这个身体嘛，人的这样一种生命，人的身体，他就说生生世世每一世他都会有。而且如果你做了善业之后呢，你就会舍弃现在这个不如意的身体，你就得到一个更好的身体。比如说转到天界得到一个天人的身体，那么天人的身体对现在这个身体而言，他就太完美了，他简直就太完美了。所以象征他就知道，这个天人这个完美的身体，这个天人的这些受用哪里来的？善业。有善业了就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天人的身体和天人的享受。所以说呢，他如果这样观察的时候呢，现在这个身体这么不如意的身体，经常生病的身体，他有什么留恋的如果有这个对比的话，他就可以放弃了。所以说呢，对这些坚信因果人来讲呢，这个善根和这个以后的功德将是一个新的执着。但是如果能够把这个果德也回向众生，他自己根本修了善法之后呢，根本也不执着这个功德，这个善根功德把它回向一些众生他就彻底放弃了，彻底放弃了，连菩萨道的修行的善法在内，或者说这个善法愿要让众生去感受这个觉悟的果，让众生去成佛，这个也放弃了，这个也舍与众生了，那我们说他还有什么没有放弃的呢？从外面的财富、里面的身体，乃至于罪里面的这样一种善根功德，全部都已经舍弃了。他有这样舍弃众生的心，就说明他真正远离了，就近的远离了一切的牵令，他是真正放下了。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有了这个舍与众生的心，经说四度缘。佛经当中说，如果你能够，如果一个修行者他能够完全舍弃一切财富和一切的身体和一切果法，这个时候呢，他的布施度就圆满了。故施为一心，所以说真正的布施度圆满，它是以心而安立的，它不是以外境而安立的。所以一切善法一心就是很清楚、很圆满就是这样的。他并没有真正从外境上去满足一切众生的需求，他没有满足到这一点，但是呢，他符合，他满足了一个布施度圆满的标准。那布施度圆满是什么就是把自己所珍爱的、所执着一些东西都愿意布施众生，把一切的善根可以布施众生，把自己的身体可以布施众生，把财物可以布施众生，这些都可以布施众生。所以像这样的话，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从这方面观察起来的时候呢，他能放弃的所有执着的东西都放弃了，所以这个就是布施度已经圆满的一个标志，布施度圆满的一个标准。所以说呢，我们说布施度圆不圆满，并不是说在外地上面还出不出现乞丐，还有没有这样一种贫穷可怜的人，而是说这个布施修行者他是不是把一切都愿意布施给众生。如果他做到了就说明这个人他的布施度已经圆满了。所以说呢，就归纳起来的时候就说布施度依心而安立，他不是依靠外境而安立，他是依靠心而安立的。那么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得出一种这样一种这个 种启示吧，得到一个启示。什么呢？就平时我们也都在做布施啊，多多少少都在做布施。那么我们在做布施的时候呢，实际上主要它的这个主要的目标呢，它是为了自己打破这个悭吝之心。因为我们平时对这个财务啊，对其他很多东西啊，多多少少都有这样一种悭吝啊，因为这个是我的，这是我的东西，这是我的钱财，这是我的善根，所以这个东西呢只能我来用，或者和我有关系的人来用，其他的众生和无不相干的众生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怨敌啊，他就不能使用，所以他就有这种放不下，他就有一种悭吝心。那么实际上修布施的他的一种很大的一种必要，就打破这种悭吝。或者打破这个悭吝的缘故呢，我们就把自己拥有的东西去布施，布施众生。他有一种打破悭吝的这样的想法。当然这个里面呢也有利他啊，他主要是有，就是说也是为了利他。但是在利他的时候，他也是要怎么说，他不在于外在的形式，而是在于他真正在做的事情的时候呢，内心当中彻底的舍弃，为了众生他可以舍弃一切。所以他从这个方面想的时候，也是打破我爱执，来打破悭吝心的一种修法。如果他通过修行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了，不管是财富他也没有牵令了，身体没有牵令了，一切的善根没有牵令了，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做得到了，像这样的话他就说他的布施度就已经圆满了，他的布施度就已经圆满了。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他的这个布施度他是一心安立的，他主要是一心而安立的，而不是从外境上面安立的。布施度是这样，那么持戒度啊、安忍度啊、精进度、禅定度、智慧度全都是一心安立。所以说呢，他如果说最后总结起来的时候呢，一切的善法都是依心而立，而不是在外境安立。所以说呢，作为一个佛教的这样一个修行者，作为一个大乘的修行者，他主要的这样的目标应该放在调心上面，外在的这样一种行为啊，这样一种他是做一个次要的，他是次要，真正主要的方面是想方设法的来调伏自己的心，心一旦调伏了，一切就调伏了。这个呢也是在大乘的修道当中调伏心的一种很殊胜的讲法，所以说我们自己在学习的时候呢，也要深入的去体会它的这样一种精髓。体会到精髓之后呢，我们就把方向由外而转为内。以前呢是调伏外境，现在呢我们来调伏心。心一调伏了，外境一调伏了。你如果是单单把这样一种目标放在外境上面，你无论如何调伏不了。那么下面在讲这样一种安忍度的时候呢，这个问题还有很好的比喻，到时候我们可以学习。那么今天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所论的一探究这般你同你你不赞能把学讲去干那去万能这般这边做你做而做而修。